我们上礼拜讲到正反合的讲道结构，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回去看了其他的经文，从入世与出世的平衡，熟世与熟灵的平衡，爱心与真理的平衡。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说凭爱心说诚实话要有爱心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论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以情害理，但是如何能够不以情害理也不以理伤情，怎么去平衡爱心与真理的平衡。那么路加福音第十章如何做马大，如何做玛利亚，这个事工跟内在生活两方面的平衡。要使徒行传第四章跟第六章两种的充满恩赐能力的充满，生命能力的充满。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到本地传福音与远方差遣的合一。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注重差遣好像很火热一个潮流，大家都讲差遣要传福音到地级，但是却忽略了在耶路撒冷本地的福音施工那么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到我们要口传福音跟生活传福音，生活见证两方面的平衡。那路加福音十四章讲到我们要爱神胜过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但是我们也需要平衡如何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家人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跟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爱跟惩戒的平衡，对我们教会里面要讲爱，但是如何当弟兄姊妹犯罪了，教会要彰显教会的圣洁有所惩戒。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讲到我们要操练身体操练敬虔两方面的平衡。然后雅各书第一章讲到我们要听到也要行道两方面的平衡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正反来能帮助弟兄姊妹走一条平衡的路借着这些的题目架构一个讲章。哇，张姐妹张安南回来了，感谢主好，所以大家回去看了这个正反合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好，那我们就把时间就交给Angelina 还是廖先生。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生命之光，生命之光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这经文呢很多大家也可能都蛮熟悉的，所以呢我们就挑着读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由我来读我们先看第一章四到五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第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下这些话语，主耶稣帮助我们在这话语中真是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在这里我们彼此分享之间就彼此都得到造就。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 Amen。 约翰福音第一章 是我个人呢很喜欢的啊一个圣经的经节。那我每次读这里的时候呢啊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里呢啊讲到很多啊关于啊那个旧约圣经所预表的要来的那一位。那一开始的时候圣经是用一个名词来称呼他呢啊就是道。所以他讲说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如果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了、啊、哇这个道呢是非常的丰富啊那这里面呢特别提到呢道呢啊就是那个真光在啊第九节这么提到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真光啊那真光是什么呢啊这边继续提到呢真光呢啊就是生命啊第四节啊生命在它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真光就是生命啊在诗篇36篇第九节那里讲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啊我们要找这个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泉源生命的来源呢从哪里找呢啊从这个道啊，因为道呢就是生命，生命在它里头。那这个光，其实呢啊，就是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啊，这个道的显现啊。那道就是生命，而且这个光来呢，很重要一点呢，它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光呢啊，它来呢是为全世界人所预备的，在第九节里面提到啊，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就提到啊这个在黑暗里面的百姓呢要看见的光啊在旧约以赛亚已经预言到了啊有那个光要来而且这个光来的目的呢是照亮一切生在黑暗的人照亮一切啊在世上的人所以黑暗的人在死荫幽地的人要看见那光啊那这是相当重要的啊如果没有光的话呢怎么可以显出呢啊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呢啊我记得呢啊我以前在台湾啊要当兵啊男孩子一定要当兵那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去查哨查哨到外面呢月黑风高啊如果说啊没有月亮的时候又是晚上我们经常三更半夜去查哨那时候你就知道一走到外面啊半夜晚上三点钟没有星辰没有月亮哇那走在外面我们在海边啊在后龙那一带啊看看呢有没有人来偷渡啊所以我们设下一些埋伏哨那我们都要去查啊看看这些哨兵有没有要坚持任务。如果说你那时候呢啊你忘记带个手电筒了啊天气又是很不好的时候哇那你啊要非常小心你一不小心的话踩到海边的这个洼地啊跌了一身湿啊那时候就感觉到没有光是多么可怕啊就在这旷野中完全是黑暗的地方那你真是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走啊！这个光呢啊，是要来要照在这黑暗上照在黑暗之中让人看到光让人呢知道有所遵循啊。那这个光更可贵的呢在第十四节讲到什么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这边讲到说啊，我们看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光来呢是要被看到的啊被彰显的这个光来呢来到世上呢是做这个见证让我们呢啊可以看到这个光让我们呢可以依循这个光啊也就是说啊让我们呢啊有一个榜样可以遵循那这个光呢发展到一个极致以至于啊第十八节人们讲到什么这光一彰显出来呢将神自己彰显出来所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像我们现在传福音给很多人、啊、他们常讲说你将神呢显现出来给我看你将神证明出来给我看我就相信啊。其实呢啊，神出来没有神已经出来了啊，在基督里面呢完全彰显出来啊，基督啊，这个道啊，就是神啊所以当这个光呢啊发扬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他将神的本性表明出来啊这是神的光啊但是神的光呢啊在这里很重要提到一点不止神的光道的光这里面提到一个呢人的光啊 在这个第五节这边讲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对不起啊，是第四节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道的里面。但是这边呢很稀奇，他提到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也就是说人的光在他里面。这道所发的光，为什么会有人的光呢？人的光在他里面啊。哦，原来呢，人原来是有光的啊，人原来不是在黑暗里面的啊。记不记得啊，在创世纪里面啊，在伊甸园里面，人跟神呢是可以同行的，人跟神是没有拦阻的，人跟神呢是可以有完全的密契。神的光呢，光照在人身上，人是有光的，只可惜怎样，这个光呢啊失落了啊。所以在创世纪啊第三章啊里面所记载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第三章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这所记载呢，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啊，他们呢啊偷吃了这个禁果啊，所以呢啊这边记载第三章第七节这边讲到说怎样呢，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很有意思的啊，人原来是有光，这个光怎么失落呢？当他们犯罪以后呢，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是明亮了啊。这眼睛明亮，眼睛打开了。眼睛打开并不是说他们以前是瞎眼啊，现在不是瞎眼啊。就他们以前有看到，现在他们也看到，只是呢现在看到呢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样了啊。当他们现在眼睛一看呢，怎样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以至于呢啊他们就拿无花果叶子呢当衣服穿，这表示什么啊？当他们看到自己赤身肉体的时候呢，他们有羞耻感啊。以前没有羞耻感了，没有羞耻感这个名词存在，其实他们所看到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有羞耻感了。为什么有羞耻感呢？啊，因为呢，他们以前看的跟现在看的是不一样了啊。以前没有罪，现在呢啊偷吃了禁果，整个呢啊。事情都完全改观了啊，以至于以前呢啊，神的荣光可以跟他们呢互相辉映，现在呢啊，神的荣光不见了，神的光不见了，以至于呢啊，他们心里的光呢也慢慢的暗淡下去，这个光呢就慢慢的失落下去，慢慢一点一点的，以至于到现在呢，我们真是看到啊，人好像就行在这个黑暗之中。这个光的失落啊，那从光的失落中，我们啊知道人呢啊，其实呢跟万物之中有很重要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啊。当神创造这个人的时候呢，他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非常重要一点啊，他跟世界上其他的创造不同，就是神呢啊把他的形象跟样式呢啊放在人里面。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呢？啊，人是有光，只是后来呢，啊，人的光失落了。啊，当这个光来到世界，他要做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回到呢，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他提到啊，在第十二节啊，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重新点燃啊我们里面的光，重新点燃里面的光啊。那要怎么让我们里面的光恢复呢？啊？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真光，要接待它。我们刚才读过的诗篇36章第9节里面讲到，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只有呢我们回到这个光中，我们来救这个光中，我们接待这个光中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光才又被点燃起来，我们才又能够慢慢的走出这个黑暗当中。所以十二节这边讲到接待他啊，接受这个光，也就进一步讲就是信他名的啊，信他名的接待他， 然后这等人就怎样呢？这边经上继续讲到呢，啊，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他是从神生的，所以不一样了啊。以至于呢，人的光可以被点燃，点燃以后呢，啊，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新的生命啊，因为呢，啊，生命在他里头啊，这生命呢是人的光，生命更是啊那个荣光从到来的光啊。那当我们的光里面的光被点燃以后呢，啊，那我们呢啊要做一件事情。当光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怎样？我们看到它的荣光，以至于当我们光被点燃的时候呢，这个光呢也要被发现。所以主耶稣讲说什么？我是世界上的光啊！啊，一样的啊。当我们光被点燃的时候呢，啊，我们就要成为世界上的光。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五节讲到啊，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像照亮一家的人，就如同灯台上的光。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神。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现出来。所以呢，当光被点燃的时候呢，啊，这个光呢叫发光，发光呢，啊，就做出光的见证。这个其实呢也是主耶稣所吩咐的啊，当他啊登天之前呢，他对啊门徒讲，他说呢啊，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从啊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要门徒呢点燃他们里面的光，做光的见证。那更仔细来讲，有哪些见证呢？啊，我们可以做信仰上的见证，也就是在信仰上我们表明我们是属光的那一群。我女儿啊，昨天呢啊，礼拜五啊，那他们上了一堂课啊，她回来跟我讲，她说那个课我没有上。我说你怎么没有上啊？她说呢啊，他们老师呢啊教他们瑜伽啊，那个老师来呢带一个瑜伽这个 CD 啊，就这样放，然后他找一个毯子，很大一个毯子啊，在地上铺开，然后他就跟学生讲啊，我教你们一个 relax 的方法啊，你们呢啊可以用任何姿势，你们坐着或躺着啊，在这个毯子上啊，音乐一放，他就教他们这个瑜伽。那我女儿呢啊，她就跟那个老师讲，她说啊 ，I cannot participate， 因为她知道她是基督徒。我们也跟她讲过啊，像这些东西，瑜伽，你需要默想等等，它的背后呢，其实都是异教的来源啊。所以我们跟她提过这些事情，哎，没想到她真的碰到这种事情了。那我很感谢主，她有这个勇气啊，不太容易啊。他们班上有十多个人啊，他有这个勇气就跟老师讲啊，那老师也很尊重他，他就说好，那你去旁边做你的功课，那其他学生去参加，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了啊，跟他们分开了啊。这个呢在信仰上做光啊，那不在信仰上还有很多事情上，比如说在价值体系上我们要做光啊，上个周末呢啊，我想啊，很多人到湾区啊，到旧金山去参加反对同性结婚啊。那在这个世代上，湾区悖逆的世代，我们讲为什么同性恋可以，同性结婚也可以，同性恋的牧师也都可以啊。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价值体系，我们圣经上所教导的。如果说没有这个光，那这个世界上正是陷在一片的黑暗之中啊！在价值体系上，我们要彰显我们的光。另外呢，我们刚才讲过啊，要有好的行为，在美德上呢，我们要见证这个光。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信主啊。那时候有一个弟兄呢，他带我查经， 那这个弟兄呢，他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啊，他是时常喜乐啊。他每次来跟我查经的时候呢，啊，走路脚步都非常轻快啊，是吹着口哨来跟我查经的啊。每次我听到他口哨在门外，我知道他来了啊。我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喜乐啊？啊，有一次呢啊，他来跟我查经，就他没有开车。我说哎，你以前不都开车吗？为什么现在没有开车？他说他车子跟人家相撞。撞毁了啊！那我想，哎呀，那今天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啊！啊，就我们讲的这个是一个 down day 啊。但是呢，我觉得很奇怪，他并没有说好像心情啊很沮丧啊，好像心情不好这样。他呢啊，依然呢还是很愉快的，很高兴跟我查经，而且呢，他也感谢赞美啊，而且不只是今天，我想说，哎，过去他来装个样子嘛，总是跟我查经嘛啊。后来可是后续呢这一阵子他依然是这样啊，没有就是因为啊这个没有车子开了很不方便，车子不少钱，对当时这个穷学生来讲呢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他依然保持啊，真是好像是啊随时呢有这个喜乐啊。那后来呢啊，隔没多久他来跟我查经了，他就提到他说那他那部车子啊跟人家相撞啊，撞了啊，已经可以说是支离破碎，撞毁了啊，以至于呢啊，保险公司认为呢啊，你这个车子呢没办法呢再修了啊，所以保险公司呢就给他换一台新车啊。所以由这个见证中，我觉得哎，他是真是随时喜乐，凡事谢恩啊。那真是啊，在任何情况中，他都能够坚持随时献上感谢。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呢，感谢中呢，真是带下啊不同的结局啊。他反而有一辆新的车子可以开啊，所以我就受他的影响，慢慢的呢啊，后来他也离开了。但他离开以后呢啊，他呢啊把我交接给另外一个人，所以我继续呢啊没有失落啊，继续呢啊查经。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影响，以至于呢啊。带下这个福音的种子呢，就落在我身上啊。这美德上的见证，从美德上见证呢，还有很多很多，在生活上等等见证。我这个礼拜刚好啊，中午的时候打开一个收音机，我发现我们这里湾区还有中文电台啊，我听了一下，听他们在讲什么，就他们在讲啊，现在台湾呢，畅销书的排行榜。那他先提到一点，现在呢，台湾中学生看书啊。最喜欢看的是什么书呢？前几名是什么？哎，结果我一听啊，心里真是很难过啊！排行榜啊，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武侠小说啊，什么金庸的，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一些新说什么新一辈的啊，都是这种啊。不管男校女校，这是对高中同学调查啊。然后再看看高中同学以外啊，这一些啊成年人看什么书啊？还讲了好几本呢 啊。讲了好几本，这些书语有些我也没听过，但很多啊都是一些言情小说啊等等啊。但是呢，主持人突然讲到一本的时候呢啊，那主持人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他对那个男的讲，哎，这本很有意思啊，你可以看。那我觉得很奇怪了啊，别的书他是报过名，但这本他说你可以看，我看哎，那这什么书呢？我好好听一听。就他说这本书呢啊的作者是李嘉彤，李嘉彤是台湾的一个校长啊。台湾某一个大学的校长。那但是他提到这本原因为什么呢？他说你可以看这本书，因为呢啊这本书啊表现出悲天悯人啊。这书的名字我忘了，但他提到是悲天悯人，因为呢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哎，我说我感谢主啊，听到这么多书，真的没有一本啊，真是，就说对你有意义的啊，总算有一本。那这一本呢？是个天主教徒的作品啊，所以在工作上可以见证，当你写书的时候呢，你可以见证啊，见证这个光。那很多事上约略起来啊，其实在我们一切的言行生活上呢啊，都需要见证这个光啊，在世上发光。好，那我今天主要想的，我感动就是说，当这个光这个真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啊，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表明出来，以至于当我们得到这光，我们不走在黑暗中的时候呢啊， 我们愿意呢啊，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个明光照耀，成为啊这个世界上的光，以至于呢更多人呢能够来救这个光，来认识这个光。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你就是那真光，光来到世界上，主耶稣照亮了我们这一切不配的人。主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来救光，当我们的光被点燃的时候，主耶稣，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能够成为别人的光，能够像你一样，真是将你表明出来。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讲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名求。
也感谢主啊，非常清楚的主题跟重点啊，讲到人的光啊，那么里面有很多啊很有趣的、很让人去思想的故事跟例子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讲章的结构。但是唯一就是要注意，特别在第四节讲到，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人的光，假如你注意原来的含义呢，它是一个 genitive case， 但是不是指到 possessive genitive， 不是说人拥有这个光，而是指到 the light to man， 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人的光，是 light to man， 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希望，是这个光带来人看见道路方向、人生目标、救赎。所以这个光不是那个拥有格啊，所以你的主题是讲人拥有的光，对不对？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发展。那这个光可以做一些定义，是可以指到神的生命，就是人里面所拥有的光，从耶稣基督而来。这个人的光就是神的形象、神的属性啊，从这个角度来定义。但前面引申的第四节呢，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要注意啊。好，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对，第三章第七节。对，他也引到这方面，讲到原来亚当夏娃有光，后来就失去这个光。用这个角度来解释这段圣经，也是有一点点牵强，听起来啊。但是重点没有错，的确原来堕落之前是有光啊，有这个的神的属性啊，形象样式啊，堕落之后就失去了这个光啊，这个光是个预表的说法。那另外呢，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可能对廖健会更大帮助，就是前面要有一个引言啊。我们对于，或者说当初我以为你的重点是要介绍耶稣基督啊，后来才发现你的重点是介绍人啊。那假如要介绍耶稣基督，就先问一些引言啊。有人对耶稣的认识，耶稣是一个宗教家，是个先知，是个什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光啊，他是道啊。所以引言啊，可能要再注意，要加一些引言，然后要加强那个 motivation， 你对会众的 presentation， 就是说需要更大的感动力。常常能够问为什么，而不是很 indicative， 好像平铺直说的啊，要挑起会众的思想跟兴趣，为什么要这样啊？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加强你的 motivation， 那将来你的讲到了才能够 be attractive 啊，那这个是你一定要加强的，你的 motivation 就更强。OK， 还有没有其他的提醒？
些小小的毛病啊。
嗯。
希望他不要觉得难过啊。我觉得他可以注意的话，可以免避免，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句子后面一些句点用这个声音来发出来，这个我觉得应该讲到的技术上来讲。
嗯嗯嗯。哇，很好的观察，我都还没注意到。
几乎有的时候连了两三个句点，他都是啊啊啊啊，很多的啊啊，都要慢慢学习把它除掉。
嗯嗯嗯。
以前我一个老板就讲，他演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这样讲。哎，他第二次就没有。
哇，那你的老板很厉害。嗯嗯。我们现在每个都在 website 上面有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回去再看一下那个 web。嗯。很好，那我们剩下20分啊，我们就交给 Angelina。
哈利路亚。很高兴在这边看到各位同学，大家高兴来到这里吗？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透过尼希米记来认识今日的意象。透过尼希米记来认识今日的意象。今天我要讲的主题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第1-2章，那我们要来看神怎么样透过尼希米来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赐下你的智慧来膏抹仆人的口，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得到照旧。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什么是从神而来的意象呢？当有意象的负担时，我们要怎么样的预备观察，那又要有怎么样的应许会出现呢？我们要透过尼希米对家乡的负担，以及他对家乡的城墙的观察，以及他怎么样抓住神给他的应许，然后来了解神今日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在历史的背景中，在所罗巴伯反耶路撒冷后80年，以斯拉返回国后，约过了12年的时间，先知尼希米他也归回了。那在这其中，我们要看第1-2章，来看看他的负担及上帝给他的使命是怎么样来建立起来的。意象在这2章中可以分3类来说。第一呢，是意象的负担及预备。首先在第1章，尼希米为国日夜哭泣禁食祈祷。当尼希米听到他家乡那些被掳的犹太人他是怎么样遭受凌辱的时候，那耶路撒冷的城墙是怎么样被拆毁及怎么样被火焚烧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哭泣，在神面前悲哀几日。尼希米他有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在他的心里面，他就在神面前禁食祈祷，他日夜的思念家乡所发生的事，内心里面愁苦。但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担他不能放下，他每天都思想在神面前祈祷，然后直到他家乡有一些变化为止。在诗篇第137篇第5章里面说到，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是一篇团体的祈祷诗。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以色列民表示在诗中他们不会忘了自己的家乡，如果忘记了耶路撒冷，宁愿他们的右手忘记技巧。右手忘记技巧在原文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着右手枯萎，代表他们永远不能再弹琴的意思。舌头贴于上膛代表了他们的舌头贴于上颚，僵硬不能发声的意思。他们永远不能再唱歌了，他们永远不能再对他们的神唱歌了。同样的，尼希米在异地流放，他不仅的流泪痛哭，让我们再次思想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否有理性上的承担和感情的投入。第二点，接下来在第2章的1-4节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为国来寻求神的旨意。尼希米在亚达薛西王面前做了酒证，他拿酒出来给王饮用的时候呢，在古代在国王面前是不可以有愁容的，但是尼希米却无形中露出了头颅愁容，他显露出他在心中为国的担心及焦虑，所以他在王面前甚惧怕。但是因为尼希米不断的爱神，不断的向神祈祷的缘故，神就替他开出了一条道路。 亚达薛西王就问他说，你要求什么？尼西米马上寻求神的心意，他就说出了他的需求。尼西米呢，他没有寻求他自己意识来帮助神做事，他是一步一脚印的来寻求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没有像尼西米有这样的负担和意向呢？为国每天思念祈祷，为我们的国家来关心，关心我们的神现在我们的国家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不断的在祷告寻求神在这世代所要做的事和心意。就像牧师刘同牧师常说的，神啊，你在这个世代要做什么？你要我在这个世代做什么？我们要常常这样的问神，你要在这个世代做什么？你要我在这个世代能够做什么？能够造成什么影响力，才能跟得上神的脚步在这个世代所做的。然后第三点呢，在第二章的五到八节说，尼西米为国向王请求他的一切所需。尼西米很有智慧的道出了他自己的一切所需，他又不想冒犯到王。当王问他说你要何时回来时呢，尼西米立刻定了日期，他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要什么。他也要求王赐下诏书给他，允许他通过大河以西不同省份及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他也知道他需要的材料是什么，就是他需要木料来建造门和城墙。他不害怕，他不胆怯，他有清楚的计划，他充分的智慧来说出他一切的所需，并让王欢欢喜喜的来差遣他去。当我们在为神做事做工的时候呢，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计划都需要清清楚楚有条有理。我们需要求，但是又不妄求。在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当王祈求的时候，是当我们向王祈求的时候是有智慧，是合神心意的，像尼西米一样，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浪费我们向主求来的一切的恩典。然后第二个意象是意象的观察及事例。在这个中间呢，在我们看到第二章的九到十节，尼西米虽有王的军长和马兵护送他到那个地方，但是当他一抵达他的目的地的时候，他就招何人森巴拉并为奴的亚拿人多比亚的恼怒。在同一个时间里，反对的力量也相对的存在。到底顺从神旨意的人是顺利的还是不顺利的呢？在十二个兄弟中，约瑟呢，他是最敬畏神的，但他却是最不顺利的。但因着约瑟在最不顺利的环境中，他顺服神，使到他在埃及的日子能够凡事顺利。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不能不管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活出他的样式。当一个人为神做更大的工作的时候，通常反对的声音会越来越大。我们是否能在这样反动的声音下，还能屹立不了坚持神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呢？第二个是意象的观察和静默。在第二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看到尼西米在耶路撒冷住了三日，在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一同起来，使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耶路撒冷住了三日，夜间起来观看城墙，见城已经损坏了，然后也被火焚烧了，十分荒凉。他心里知道他必须开始做一些调查，与开始设计怎么样恢复这个城墙的工作。他没有把神放在他心里面的负担告诉别人，所以他都在夜间进行。当夜他到了粪场门还有泉门和王池那里，他观察仔细，好知道下一步的计划他要做什么。当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官长、平民、祭司他们都不知道。当意象和计划临到我们时，我们要像尼西米一样的反思，仔细的观察，询问神。有时候在观察后，我们要来修正我们原来所计划的，来配合实际的情形，达成我们目标的计划。可以随着我们时间地点的不同，而用不同的方法向各种不同的人来传福音，但却不可以忘记我们的意象，就是要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来拯救灵魂。 尼西米初到实地去观察，并且可讲他实际的句话时，没有大肆的来宣扬。他没有看到人就讲，他乃是不断的等待最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话表达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也要像尼西米一样，不然的话，我们说话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又产生双双的破裂的关系。第三个，在第二章的第17到19节，我们看到异象的黏力及炸力。尼西米完成了他秘密来查看城墙的时候，他并有他周全的计划及准备的时候，他就开始向犹太人透露他来耶路撒冷的原因。他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么样来帮助他，及王怎么样来鼓励赞助他的话，剩余的犹太人就开始响应，开始回应他。但从神来的异象会带来适当的黏力，使到人们会想要跟随。尼西米在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他就讲说我重新建造，但是他在第17节就讲说来吧，我们重新建造。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从神那边得着异象的时候，他就会影响一些人来跟他一起做事，使到一群人有同样的负担和使命，大家一起同心努力。当一个教会每个会友都有意向和同样的意向和使命和负担时，整个教会就会开始增长，开始产生爆发力。当我们开始有同样意向和使命的时候，我们去带动那些信主的基督徒，他会看到我们生命怎么样不同，我们是怎么样为一个很有目标的东西去活的时候，他会很想要得着这种生命力在我们里面。第三个是在第二章第20节的时候，是异象的应许与福分。他这里讲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第一个就是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尼西米相信神必使重建的工程很顺利，但是顺利并不代表说没有困难。尼西米在重建时遇到很多外邦人的攻击，同族人的欺凌，又遇到假先知的恐吓，但他还是不惧怕的来靠着神来克服种种的困难。我们成为基督徒也不代表我们凡事会亨通，但是呢，上帝的意念总是超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总是超过我们的道路，但我们只要紧紧抓着他，他必指引我们该走的路。他接下来又说，要起来建造，我们做他的仆人的要起来建造。第二个呢，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做上帝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尼西米相信做神的仆人，他要有责任，要忠心的来完成主人所托付的事，不管有多少困难，需要花多少时间及代价，我们都要来忠心的完成。在马可福音13章33到34节，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所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主耶稣把那个当赐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们了，他赐给我们那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能够践踏一切蝎子和蛇，并借着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为我们复活，使我们在他的有复活的大门，使我们有生命，能够再起来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命，做一切耶稣所托付我们应当做的，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时时警醒。我们有从主人所支配给我们的金牌，就是神所赋予我们一切的权柄和位分，我们要好好来善用这个权柄和位分，在基督里忠心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第三个是我们在神的工作上有份有权被纪念。我们是在神的工作上有份的，我们是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和神的荣耀上有份的。第二个有权，神赐给我们得胜的权柄来管理神的家，来看守神的院里。第三个是被纪念，做神的工，我们手所做的要蒙神来纪念，我们的名是在天上被纪念的。在 Donald Campbell 在他的书中，他描述了尼西米做成功的一个领导人所必备的21种特质。他在书中提到尼西米呢，第一点，他定下了合理而且又可以达成的目标。第二个，他有一种参与的使命感。第三个，他甘愿来参与任务。 他是他愿意来付出。第四个，他将各样事物按先后顺序排列，他是很有次序的来安排。第五个，他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他是等待神给最适当的时间，在他身上所托付他要做的事。第六个，他尊敬在上位的，他尊敬他的领导者，他尊敬他的王。第七个呢，他在运用他在紧要关头时祷告，他在最紧要的关头时，他都是祷告来度过。他是第一个就是先寻求神。第八个，他运用技巧及亲切的话提出恳求，他运用他很多说话的技巧，他来帮助他表达他自己所需要的。第九个，他在事先就先预做好了准备，来思想一切的所需。他第十个呢，他寻求正确的途径来做事。第十一个，他用了时间来休息、祷告及计划，不要像有些人就匆匆忙忙的就一股脑的去做，但是我们需要按部就班的来休息、祷告及计划。第十二个，他亲自调查了情势。第十三个，他在了解问题的轻重程度后，他才告诉别人。他没有说马上就告诉别人他要做什么。第十四个，他把自己和百姓看齐，他是一个仆人的姿态，跟百姓看起来是同等的。第十五个，他将合理而可达成的目标展示给他们看，他有一套方法，他有一套计划，他可以展示给他们看。第十六个，他相信神在参与这个计划，神是这个计划中的主角，不管他做什么，神都是在拖着他的手。第十七个，他在面对困难时显出自信。第十八个，他在面对困难时显出对神的自信。不管他在困难的时候，他还是持续的抓着神。第十九个，他不与反对者争辩，他不与那些与他辩驳的来一同对争辩，他让神自己去动工。第二十个，他没有因为敌人而反对而沮丧，他不会一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他就沮丧了，他就丧胆了，他不会受了敌人的诡计。第二十一个，他奋勇的来使用各样的权柄，他知道怎么样来使用神给他的权柄来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一切计划。尼希米他是合神心意的领袖和计划者，他知道怎么样来跟随神的脚步，他是一个有心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是一个细心的人，他也是勇敢的人，更重要，他是一个有决心的人。他手既扶着犁，他就永远不回头，直到他做成的日子。所以神托付给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中是什么样的计划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完成？我们要怎么样忠心的在神里面能够不回头，不管仇敌怎么样来攻击我们，我们一定要达到目标为止。Amen。
Angelina 实在是 Mission Impossible， 在短短的20分钟把那么厚的一个讲章把它读完，而且还不会觉得很 boring 哈，所以非常好。虽然那个速度实在是快了一点哈，我们这个速度其实可以调整一点。所以我们注意在讲到当中有一种叫 conversational sermon 或者 conversational preaching， 就是说你是看着对方的心跟眼睛，好像交谈式的讲道，而不是好像只是很单线的 lecturing 啊。我们讲到不是单线的 lecturing。所以 Angelina 你的内容非常好，但是呢其实你是预备了三大点，其实内容太多了，所以让你的速度呢变得很快。其实你只需要讲一点就够了，因为你内容太丰富了，你讲一点能够比较轻松一点的 conversational 的，好像跟人讲话的啊，让会众的心跟着你跑，你一定讲到要讲到会众的心里面，看着会众来讲，而且就是不是很急的啊，好像机关枪哒哒哒把它扫完，所有打死了就走了，不需要那么快啊。你内容是很丰富啊，时间因为是不够，但是其实我们以后同学预备的话，不要预备太多东西啊。我看到你的内容真的只要讲一点就够了 啊。那你的题目在结论的时候其实有个更好的题目，你在结论的时候说尼西米是合神心意的领袖，其实用这个题目呢更具体一点，因为你用这个透过尼西米认识意象就比较抽象啊。那么或者你的题目是让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合神心意的领袖尼西米，他是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然后让他 job done 啊，从这个角度来定一个题目会更好更具体，因为你整个内容其实就是讲他如何带领百姓重建圣殿而且成功。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comment？对，
很中肯，很有力，还是这个很有很 missionary 哈。但是就是因为它东西很多，
太多，嗯，
就像一个大沙发，很豪华的大沙发，还是小房间里不可惜。如果有一小时的时间，它就刚刚好，就是刚刚可能一模一样哈。这个解释的东西解释很好，感谢你。
也，它很有迫切感，这是非常好的，嗯。
刚才听的时候，其实我讲的跟你跟院长讲的也是一样。我的心里面想到的是一个几个字单字而已，我听的时候就觉得他如果说他讲到像一首音乐的话，很多的 forte 跟 staccato 像放点 legato 进去，
对对，
就比较那个更容易达到人的心里去。
对，也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帮助跟提醒？敏叔在后面有些什么看见吗？
他需要这个在动作方面稍微像手势需要稳定一点，拿着身体或者讲到，还有不要太急。但是他这边讲到从他口里说出来，让我很惊讶，因为这是一个大步到家才能够释放的信息。
Amen。对。
谢
真的是个大沙发哈，而且是很有内容的。而且他最后把 Donald Campbell 的这个资料找出来，非常好的一个 summary 啊，这个资料或许可以印给同学，非常好。这21点尼西米的优点啊，他的 leadership 啊非常好，非常丰富的预备哈、啊。听说他昨天晚上都没什么睡啊，这种的忠心跟认真啊，把整个讲章打出来，能够好好来操练，我相信好好侍奉讲到几年之后。会被神大大使用、啊、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好，感谢。
我是觉得，假如像你们个举例，像要像这样有点那个，生活上的例子，可能会跟着你走。
对对对，啊对，所以一定要有 illustration， 有一些的故事例子哈。啊所以每一个的大点讲出来之后，就有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下，配合。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感谢主。